第六十课，圣经奇妙的能力与功用，圣经与科学。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你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既然神的话是这样的有绝对的权威，是我们信徒生活的绝对准则和最后准则。哦主，主啊，就求你把这个圣经奇妙的能力启示我们。哦主，我们感谢主，愿主自己引导带领我们，把今天这一点时间分别在你的面前，愿你分别我们的心，分别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安静的心思意念，能够讲出主你自己要我们讲的话。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初步的来认识圣经，所以我们这一课我们要讲一讲到底圣经有什么奇妙的能力和功用。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讲到就是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的原来的翻译，它可以这样翻的，就是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就是能给你智慧，指引你借着信耶稣基督而活得拯救的那本书。所以圣经能够给我们指出来到底怎么能够信耶稣，怎么能够得生命。我想在我们的中间，或者说古今中外，有多多少少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你是通过什么道路，什么理由来相信耶稣的，但是最后一句话一定你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可能是圣经上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我也听见他听一切信他的，哦，那就包括我，我只要相信我就不至灭亡。这就是圣经的话，每个人一定是通过圣经的话得救的，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圣经的话，我们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或者神的恩赐乃是永生，或者是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不管是哪一句圣经的话。我就刚刚说，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什么方式来信耶稣，但是最后都是因一定是有一句主的话。所以圣经是生命的种子，你就接受这一句话就成为你生命的种子，你就得生命，这就是得生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生命的种子。那么对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接受了圣经的一句话，我们得救了。那么我们现在讲对信主的人呢，对信主的人他还是生命的种子，生命种子在里面的就发芽了，对吧，就圣经就结果了。那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六节他是讲到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念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所以圣经都是神默示的。我们上一课已经讲过，圣经是绝对无错误，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绝对无错误，绝对可靠和绝对无错误是一定不一样的。可靠还是表明你这个人很可靠，但是你还是有错误的。无错误的是根本就是没有错，一点一划都没有错的。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因为它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气，神所默示的。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原本原来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它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因着个人生命程度的不同或者各方面难免有一些字是不是有解释的不够透的，这个我们不能够说，但是圣经的原本我们说是无错误的，所以圣经不能更改，它也不要不能多也不要少。有的人说哦，这句话这节圣经我听见人家讲这节圣经如果再加上那一句就好，没有加上那一句的，它就是这样，你不懂就讲不懂，你不要去加，你要说最好这句不要你也不能够减，圣经不能加也不能减，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它是永不改变的，也永远不过时的。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看一看教训，教训的意思那就是说圣经它是通过圣经上的话来教导我们基督教的我们基本的教义，三位一体的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我们也知道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是怎么样，而且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神是圣洁我们人也应该是圣洁等等，还有人的责任和本分，人的责任和本分啊，人对社会的责任，人对家庭的责任啊，在家庭当中对上一辈的责任，我们对同辈的夫妻的责任和本分，以及对下一辈，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甚至对亲属应该要照顾啊，不照顾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好啊，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就与教训我们，所以教训是什么？就是圣经把神的旨意啊，神的救法跟基督教基本教义都清清楚楚的都讲出来。好，督责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四章23节到32节，督责和归正啊，常常是碰圣经写的时候啊，没往往都是督责和归正碰在一起的。好，我们来请念以弗所书四章23节到32节，请念一下。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好，你看，弃绝谎言是督责，就告诉你不能说谎，下面归正就是要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哎呀，就是讲到生气你就一个人没有可能不生气的，对吧？但是一生气好了，跟着什么东西马上被罪行一下子什么东西都来了，乱讲话了，什么都要啊，就不可犯罪。但是生气，你虽然生气，你不要犯罪，你也不要含怒到离落，对吧？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下面讲什么呢？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对，督责就是说你偷窃不要再偷，你这个归正就是要亲手做工，还可以分给别人。好，还有先讲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对，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是污秽的言语
一句
不可出口，这是督责归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其实弟兄姊妹，你可以请注意一下，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的，督责和归正经常摆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圣经就是他借助圣经的话，他督责我们应该要怎督责你不该这样， 归正，你该这样。好，我们现在还念与教训督责归正教导人学艺，这太宝贝了。教导人，教导两个字，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和管教是一个字，也就是说是教养训练指导的意思。所以圣经是教养训练我们借着信心而得到义，这一句教导人学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训练和指导人借着信心而得到义，这叫做教导人学义。关于这个呢，我实在觉得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把圣经他看成了把圣经看成了是教导人做好的，小孩子不乖叫他看看圣经啊，还有人说他讲话讲不来叫他看看箴言啊，把圣经看成是一个啊劝人做好的道德书了。不是的，圣经他把整个的神的心意告诉我们，确实圣经有很多督责和规正，但是圣经却最最主要的是来指导训练人借着信心得到义，这很重要。圣经清楚从旧约到新约清楚的指示我们什么叫做义路。诗篇23篇，为着你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那个罗马书4章很清楚的给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神就算为义。大卫王也称在行为以外，行为以外的算为义的，这个是有福的。因此我们看见说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义，是因信心而得到的义，我们人没有可能得到义。我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一直强调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因信称义，这是非常对的，也是绝对对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要注重圣经是教导人学义，也就是不但是信耶稣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借着顺服更顺服因信称义啊，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得到神的义。这条路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基督的道理开端，单纯的说圣经教导人学义是教导我们因信称义，是教导我们因信称义，也教导我们因信顺服更顺服称义啊，让我们真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实在太宝贝了。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个圣经，请你念两节来，请念。
生命之道及其圣经都是真神言语，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架，流血洗我罪污。生命之道及其我今笃信不疑，美哉主道，奇哉主道，生命之道及其真神应许，尽在圣经，备及今世来生，是我产业，成我诗歌，为我暗处明灯。生命之道极其我今笃信不疑，美哉主道，奇哉主道，生命之道极其
圣经都是真神言语，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污。生命之道极其我今笃信不疑，美哉之道，奇哉之道，生命之道皆其一，美哉之道，奇哉之道， 生命直到绝期。真身缘系尽在身间，被接近生来世，是我长夜成我诗歌，为我暗处明灯，生命之道绝期，我今独行不已，灭在知道，起在知道，生命之道皆起，灭在知道，起在知道，生命之道皆起。
我们说圣经与教训人、读者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至于我自己，在我一生的当中，当我得救重生以后，我实在说看见圣经我抱的真的像我生命一样，因为我实在说它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的力量，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慢慢慢慢借助圣经使我生命慢慢成长，让我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败坏的人，让我能够慢慢的走在义路上，我实在是满心感恩。有很多圣经节对我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比方说我记得啊，当啊大家都看见公家的东西，桌子上摆了公家的东西，怎么笔啦、纸头啊什么，你拿人家都在拿，那你也想去拿吧。我记得有一次当人家在拿东西的时候，拿一张纸头，我也在拿，那但是神就跟我说，你如果有一分钱没有做清楚，你就不要从那里出来。那这个好像在当时我心里在想，人人都在做的，你为什么不可以做？但是这就是圣经，就是这么宝贵，它就是会提醒你，会督责你，叫你不要去做。圣经我自己我记得我哎呀我太败坏了，我也不知道应该讲我哪一点了啊！我这个人我很欢喜跟人家争个明白，我常常欢喜讲一句话，我不跟你吵，我就要争，我就要把我理讲清楚。但是啊，有一次我看见骄傲之起争进，神就给我看见你是一个多骄傲的人，非要赢，你赢就对了，对不对？你一定要赢，最后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你说。所以尤其到最近，圣灵常常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人家多讲两句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不可争进。其实不可争进这一句话在圣经上我都看了很多遍了，但是随着你生命不同的程度，神会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来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那我这个人又是欢喜有小聪明的啊，出点子。我本来还以为自己还以为我这个反应很快，我出的点子很好，但是神给我说，你废除，神要废除我智慧的人智慧，要废除我聪明人的聪明，而且在神的光中给我看见，说你以为你自己反应很快，你很会出小点子，其实你很多东西都是很诡诈的，很诡诈的，好像转弯抹角，很圆滑的过去，其实神就给我看见说你是诡诈的舌头啊。那么我看不惯别人，或者说我看不惯别人的时候啊，神也就会跟我圣经上的话就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若是领受，你为什么自夸呢？好像就不是领受的一样呢。我真的因为自己太败坏了，当我被神暴露了圣经的话啊，神借着圣经的话不断的来暴露我的时候，哎呀，暴露的我又一无是处，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也没路可走了。哎，神又安慰我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因为我虽然这么败坏，但是叫你承认暴露自己的败坏，把自己的败坏交给主的话，让主来拯救你脱去，这个就是你虽然是黑的，但是在神眼中是秀美的。有很多过去你看不见自己是黑，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好，那只是你没有看见。你今天看见了，你也不要沮丧，因为人就是这么败坏啊，神有办法来拯救你。哎呀，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总没有忘记当圣灵光照我败坏败坏到不得了的时候，就是我常常用的利未记十三章。哎呀，我看见自己怎么这么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的时候，神就给我看见大麻风，如果从头到脚无处不有，全部都发出来了，就是洁净了。哎呦，我真的不明白了，我这么败坏的人，我怎么可能是洁净呢？哦，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就认自己是败坏的，你承认了，愿意交给主了，神赦免你，而且神有办法救你脱离败坏。我们今天不是在败坏上改好，神特别给我看见，不是你在败坏上面我要改得好一点，不是的，乃是败坏上就是我承认自己败坏，就交给主了，让主去做，我承认了，神要赦免，而且神要洗净你的不义。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啊！当你在受试炼，我记得我在受试炼很孤单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这一种感觉，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在我一生的道路当中，就是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主的话一直成为我随时的帮助，成为我随时的力量。真的，我真能说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主的话也是我的洁净剂啊，不断的来光照我，来指示我应该怎样求主来救你脱离自己，来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随时的安慰。我感谢主。有一次我为着我的婚姻事情，神要我祷告，那我呢并不是对的，但是我的所受的文化背景，我所受的传统的影响，一直认为说结婚这是不圣洁的，我要做童贞女玛丽，要像童贞女玛利亚那样的童贞女，那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完全不对。所以当我记得有一次当神对我说你要为婚姻祷告，我马上咚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不圣洁的，我就没有忘记圣经的话像锤子一样。哎呦，他就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我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什么？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对，我就是我，神对我说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放大放大放大，我到现在虽然这已经都四十几年了，到现在我这个话好像在我里面还声音响都不得了，还像锤子一样在锤我，就意思说你不要以为自以为圣洁，你以为圣洁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你把身体献上随神调度，随神安排，随神使用，这才是圣洁的。不是你认为我要怎么样叫圣洁，在神眼中的圣洁跟你的眼中的圣洁完全是两件事情。所以当神的话一进到你里面啊，真的像两刃的利剑，真的一进到我里面我就服了。讲了这句话呢，我就服了，我就服了，我就说哦，主，那么为着我的婚姻，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神又对我说什么？我说主啊，我愿意，我好，我愿意，我把自己交给你。哎，刚刚起来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好，心里很释放。那么我就想哦，好，我愿意顺服主，我愿意怎么样？ 过了几天啊，我忽然想啊，我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有一天神要我结婚我就结婚啊，我不干我不干我不干，我说我一定不干了，我就开始要，我就后悔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这样祷告呢？哎，马上传道书一节圣经，你所许的愿不许不如你所许的愿赏还不可迟延，你所许的愿要还，你在神面前要谨慎，不可随便开口啊，就是你许的愿要还，你许的愿要还，我走进走出走进走出，我觉得这句话像一个老虎钳把我像钳子把我的头钳住，好像我的头都不能动了，就是说你许的愿要还，你许的愿要还，因为我一直赖嘛，我讲我不高兴我不高兴，哦难道我那个讲了我就要了，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他说你许愿要还，你许愿要还，就是这样。到后来我就不得，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多败坏的人，我这个人是应着景象的人，你要打我一百下了我差不多才点一个头，这么一个败坏的人，但是主我愿意，我愿意降服下来啊，感谢主。哎，有点在记者路线的时候，学校就问我了，我们用很重的劳动想来改变你，你现在怎么样啊，问我经过半年劳动以后，他说你现在怎么样啊，我没有想，我没有想呢，他就说哦我知道你没有想好啊，我们过了两天再来问你，他就走了。哎，神马上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话放在我的里面，你不加利沙王啊，这话我不必回答你，我相信我的神必救我脱离火窑，今后不然我也绝不侍奉不敬拜你的神。所以等到三天以后他们再来问我的时候，问我说你怎么样，你想好了没有，我头点点，他说你想好什么啊，我说我没有话讲，他说那没有话讲，好那我们就因为你受宗教毒素太深，我们就宣布开除你。哎，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我非常非常的奇妙，虽然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圣经上的意思就是一首诗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束缚，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虽然这不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这圣经上的意思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心里满了主的平安和喜乐，我就离开了。在我一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在我一生的道路当中，如果没有主的话你也得不到安慰，没有主的话你得不到鼓励，但是有主的话你心里就满了喜乐。我记得我去看我的同学，当我从学校出来我去看一个同学，我一个同学是北大的，他知道我的处境，但是他对神也很冷淡，所以他就说你现在在哪里啊，我说在家里，那后来他就说你在家里，你在家里干什么，他知道我的事情了，我没有讲，我走开了。但是神马上给我一句话，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争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的，我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世界上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单单的归给他。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看我们跟他不一样，是不一样吗？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人嘛，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人看我们可以成为万物中的渣滓，是世界上的污秽，但是神看我们为宝为尊。哎呀，主的话实在太宝贵， 我记得在我受很重的劳动的时候，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大声祷告，流泪哀哭，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我真的就是大声祷告，流泪哀哭。我们的主他自己都走过这一条路，所以当别人把一些事情加在你头上的时候，真的神也给我看见主耶稣他带了荆棘的冠冕。主耶稣基督他喝了苦杯，所以他说他因为受苦难学习了顺从。因为他虽然是儿子，他是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神一直提醒我这一句话，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虽然他是神，对不对？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的，神给我看见说，我常常会问神啊，为什么？神啊，你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要与神同等为强夺，我们怎么与神同等呢？我们根本是人，神是神，我们怎么同等呢？我们好像要超过神一样。神啊，你为什么？但是主耶稣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神常常借着圣经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我的面前。真的，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所以当我里面常常有为什么的时候，我常常圣灵就提醒我说，主耶稣反倒虚己。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问神说，我们你是圣父，我是圣子，为什么要把我踩到地上去？他没有问为什么，那么你就把我踩到地上，也稍微到好一点的家庭，为什么到这么贫穷家庭？他明明也知道他的养父要早死，那么为他还要来打工，要打到30岁来照顾弟弟妹妹，他没有问为什么，反倒虚己。所以主耶稣的反倒虚己，一直神在这里安慰我，勉励我，引导我来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真的在我们走天天我走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人家都看不起你，人家都以斜眼看你，好像都那样的时候，我记得雅各书旧约雅各书讲到我的良人，他的两腮像香花溪香草苔。是的，主耶稣的一生他受尽的是藐视，是凌辱，但是在神的面前是香花溪香草苔，是在神面前看我们，人家对我们的凌辱，人家对我们的藐视，我们是香花，我们是香草。我在也记得有一次，哎呀，我在劳动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说，我觉得劳动怎么样我都没怎么样，我都最觉得是人家对你的看法，我怎么吃苦一点啊怎么样我都还没觉得怎么样，倒是人家对你的看法，气气出出一天到晚话嘛不跟你讲，就在后面点你，那我心里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很受不了。我就跟主说，主，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说这种忍不忍？我真的记得主耶稣说，死了，你要死了，你要死我就叫你死。我清清楚楚的，他把圣殿里面的要献祭的时候，把祭牲牵来，利未记第一章，把祭牲牵来，剥皮切块以后才能够献祭。神说，你不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吗？你愿意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吗？我们真的是个，我当我们常思祷告的时候，何等愿所献所有，但是前面有更重的十字架，有更艰难的生涯。我们真的愿意献所有，但是当你不第一关就不过了嘛，不第一关剥皮就不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肯，但是我这个剥皮你还面子都没有了。 但是神给借着利未记第一章给我看的剥皮，剥皮啊，你一个羊如果皮剥掉的话，你还看得出是羊啊，还看得出它有多高多大多少，切块，还有还要切块，把它切一块一块，好了，那这个就是面子理智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哦，神给我说，你不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吗？基督的爱吸引激励你，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就是剥皮切块了。啊，就是还真给我看，这是小意思，真的，我现在觉得也无所谓，但是那个时候很嫩呐、啊，所以这个信心要经过试炼呐、啊，患难要生忍耐，忍耐才生老练呐、啊。现在觉得无所谓，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呦，很不习惯。但是感谢主，神借着圣经的话。剥把羊牵来剥皮，要神给我看见的就是剥皮，还没切块来，对吧？还没切块来，先剥皮。哎呀，主的话实在太宝贝啊！主的话就是那样的真实，就这样的来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啊在忧虑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说，哎呀，我这是怎么样，我这是那样，但是我记得神对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说你下面去填吧，你要填亮光，你要填是神要给你的是智慧，你要什么你填吧，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曾经编了有一本小册子，小册子里面呢就是讲到用我自己所用过的经节可以扶持安慰别人的啊。你比方说啊，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忧虑的时候，诗篇四十三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你这太重要了。我在哎呀，我真的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常常都是这一句话：当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救恩。就是，也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你有多少的难处，你怎么解决？你就是感谢，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是解决难处的正路。真的，在我自己的所经过的路程上，借助这个神解决了我太多太多的问题啊！我非常的感恩，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记得当我们孩子我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哎呀，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一直讨论，我们三个人要怎么吃呢？我们三个人要怎么穿呢？要怎么样呢？但是神就跟我们说，你不要忧虑。是的，到过了今天，我也跟孩子们说，你们并没有比人家吃的少，你们吃的鸡蛋，你们吃的牛奶，你们喝的牛奶，吃的鸡蛋啊，你们吃东西没有比人家少。因为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甚至这样的信息，我很零零乱乱的说，在我一生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我到我结婚，包括说在结婚以后的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啊，怎么样等等，每一步我只能说弟兄姊妹，我真能说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我生命的粮食。离开了他的话，什么都不能做。真的，离开他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这个第五，这个六十课的第五，我们把它念一下五六七，把它念一下啊。
五，对于信主的人。二，圣经是新生命的洁净剂，是新生命的良药。又是供应新生命生活和工作力量的源头。
对，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实在对我实在能深深的体会，圣经有这句话，因着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圣灵是以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当我们受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被洁净啊，被光照，我们整求告主以后被洁净。我们在我们新生命，当我们有很有忧虑，你说没有忧虑，其实我讲这句话很少人觉得我同意的，事实上我是一个很会忧虑的人，但是我非常的感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带领我，让我一步一步的脱离忧虑。我不是说我现在完全没有忧虑，但是神的话在忧虑当中他不断的来对我说话，不要忧虑，真的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我们。神的话也实在成为我生命的源头，所以我记得一首诗歌就是说，就是当我每天所遭遇的都是神化妆的祝福。我们多少圣徒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他们的生命经历来写下诗歌，所以诗歌事实上也是圣经的意思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主，我除了欢喜圣经以外，我觉得说圣徒借着圣经的意思写下圣经的歌，同样的也容易成为我们生活和力量的源头。好，六，
对于信主的人，三，圣经是我们胜过新生命三大仇敌的武器。
是我们新生命三大的三大仇敌是魔鬼、世界和我，对不对？和我。那么我们已经前面都讲过，说怎么能够胜过魔鬼，是用顺服神，用坚固的信心。大家请注意，因为圣经胜过魔鬼，不是因为圣经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很多人说打魔鬼就用圣经去打人家的头啊，来赶鬼，这是不对的，这也没有意思。我们乃是胜过魔鬼的武器，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所以能够胜过，是因为顺服神，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我们是通过我们宣告现在活着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来胜过魔鬼的。所以实在是用这个方法太简单了，而且太也是有效和有力的。绝对弟兄姊妹，不要用一本圣经去压魔鬼。还有很多人他就说做噩梦，他做噩梦啊，有很多思想意念里面有什么怕，所以他就把一本，因为说你说圣经是胜过魔鬼的武器嘛，所以他就把圣经呢就摆在床头啊，枕头旁边，一定要找圣经，找不到好像就睡不着着的。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无知所造成的。我们说圣经是胜过魔鬼的武器，是指神的话，神指示我们胜过魔鬼的道路是什么，是与基督联合的路。我们是通过顺服，我们通过宣告信息，这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弟兄胜过他是因过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对不对？所以是圣经。那么圣经呢，同样胜过世界也一样的，通过圣，我们通过不断的读主的话，读主的话啊，或者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圣灵就在你里面啊，来提醒你说不要爱世界，或者你要做做一件事情或者怎么样，圣灵怎么来提醒你？是通过圣经来提醒你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是圣灵来提醒你，我来跟你讲没有用的，所以是圣灵通过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使我们借着接受神的话来脱离爱世界，来脱离爱世界，同样脱离我，脱离怎么来脱离救人，我们前面也都讲了很多。所以使我们胜过三大武器的是完全是圣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很软弱，我很怎么样，其实软弱不软弱，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读主的话，有没有把主的话藏在心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要胜过三大仇敌，我们是要靠我们是要读主的话啊。我们在 苦难当中我们需要有安慰，我们是要神的话，我们这一个人不断的被洁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又是神的话。好，我们看第七。
对于信主的人，四，圣经如同利剑，能刺透人心，又像火锤子，能打碎融化人刚硬的心，也像镜子，能照出人的面貌，如同雨雪从天而降，能滋润我们的心田。
实在太宝贝的圣经，真的，你说这个圣哎呀，我真的太经历好多次，当圣灵光照我，你是怎么样的人，真的像锤子一样锤你。我刚刚说，比方说我自己有错误的概念，说结婚不是圣洁的，但圣经跟我说是圣洁，是圣洁，圣经就把主的话就放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能够照出人的面貌。我真的是通过你不断读主的话，神就按照你生命的程度就来看，给你看见你是怎么样的人，来慢慢的来脱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是教训人，使人教导人归正，读者教导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感谢主，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完全？你不是靠自己修炼，你不是靠自己做什么，我们要读主的话，支取主的话。当然我们下面要讲一讲怎么来读圣经。所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第八。
对于信主的人，五，圣经是新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感谢主，圣经是这样宝贝的圣经，实在是我真的说，你有一天圣经没有的话，我都会很急，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圣经，心里也会很不平安，生命对我的要求就是不平安。我们感谢主，因为只有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在农村里车黑的地方走路，我很体会，当人给我一个手电筒的时候，哎呀，这个我才不会踩错，才不会踩错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走天路，我们要不断的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我们今天我们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是要主的话，要领受主的话。好，我们现在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圣经和科学。那个有一个小孩子最近跟我说，奶奶，我们的老师告诉我，那个所有的宗教他们意思是好的，但是呢跟科学是冲突的。我是相信科学，所以这个小孩子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里都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愿意信科学。那我就是说，信耶稣和信科学其实本身并没有矛盾，很多科学家本身都是信主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到底圣经和科学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念一下。
认识科学与圣经，一，两者同出于一位作者神。科学是神的普通启示，研究神所创造的物质界，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是神所默示的话。圣经和神所创造的物质界及宇宙万有都出于同一位作者神。
好，按道理说两者都是出都是一个作者嘛，一个是神创造的，一个是神讲的话，对不对？都是一个作者。好，
两者从不同方面来认识神。科学是从物质界出发，人是用理性来探究宇宙的奥秘。圣经是从灵界出发，人虽用理性读圣经，却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和接受神的话。
对，科学是用我们的悟性从理性来认识，圣经是从我们应该用心灵和诚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科学能帮助人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 参考诗篇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只有通过圣经，我们才能认识这位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的名字，他的属性。他爱世人，为世人预备了救法，叫人因信耶稣而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但研究科学若不接受圣经，不相信主的话，人不可能得救。但是如一个人不懂科学，甚至于没有什么文化，却诚心诚意接受圣经所启示神的救恩，就能得救。
对，这很重要。就是是说，虽然两个作者是一个都是神，对不对？但是也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科学是从理性的角度，圣经是用心灵和诚实接受的角度。但是科学只能够最多的啊，我们证明有神，证明有神，证明有神。科学你看多少场，多少奇妙，多少怎么样，证明神的能力，证明神性。但是证明了半天，如果你不去接受的话，你还是不能得救。你说我相信有神，你又相信也不能使你得救呀。你真的你是承认啊，宇宙万有太伟大了啊，整个的宇宙如果不是超然的能力是不可能创造的啊，这个你可以讲。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一位创造的主，接受他进来，你不会得救。那么但是你接受他，我们大家前面都讲到，你信神，我信神，信神跟接受神是一件事吧。你只是信他，你不可能接到里面来的。因为为什么人有可能接受神吗？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人是无悔的。
因为人有罪，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来接受这位神。科学是来说明有神，他的有能和神性，这个是容易理解的，科学家所以相信有神多得很。但是如果你不是用心灵和接受，你不能够得救，不能到神面前。好，第十，
认识科学与圣经二，科学的局限性、片面性及相对性。科学是人类从观察、实验、分析、结论所得到物质世界某些知识的总和，也就是人类对神完美创造的法则零碎的知道一点，以此一点来定为定理与记录。所以科学所得的知识只是在神所创造物质世界中犹如沧海一粟，是局限片面的，需要不断进步。圣经是神绝对无错误的启示和话语，是绝对的真理，不可增添也不可删减。所以我们绝不应该以有限人的知识科学来判断无限无错误神的话圣经，也就是说绝对无错误神的话不必去符合人局限片面的发现科学。如果圣经要牵强去符合科学的话，难道圣经要不断发展改变吗？科学与圣经照理不冲突，如果冲突的话，只是冲突在人智慧有限，知识有限，能力有限。人是根本没有可能将神的创造探求完全和明白。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哦，既然科学跟圣经都是同一个作者啊、那么应该都一样的，不是的。因为科学只是神创造像瞎子摸象一样的，他哪一点拿来研究啊，来总结，来实验，来分析，以后说一个定理。但是他到底摸到哪一点啊？他可能是摸到瞎子摸象，摸了一个鼻子等等哦，他认为哦象就是这样，等等摸到腿了哦那是这样。但是等到要，所以科学不断要发展，因为他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很无知的认为说圣经要符合科学，这是完全错的，完全错的。因为圣经是神绝对无错误的启示，它不会更改的，它是没有错误的。而科学是不断要进步的，因为随着人今天的发明，他觉得他是怎么样可能到下一次又摸到另外一点呢，又是这样的时候，哎呀，我过去的认识不足，应该更进一步的，是这样。所以今天 我们说某些事情符合圣经可以说，但是你要把圣经去要跟科学去符合，那这是真是笑话。这如同大学教授一定讲的东西一定要跟这个小孩子去符合，这怎么呢？对不对？因为科学只是沧海当中的艺术，所以这句话非常有见。如果科学和圣经照道理是不冲突的，因为是神创造，怎么会冲突？冲突是因为你人有限呀，你人太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知识有限，能力有限，人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把神的创造完全都明白了。哪一个科学家会说呢？我像越是高深的科学家他越不敢说这个话，因为他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太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谈一谈，就是所谓的认识科学与圣经。好，我们现在最后我们以那个牛顿，大家都知道，就是牛顿是一个大科学家，牛顿是一个大科学家。我现在来念几段他讲的话。牛顿是17到18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是大批基督徒科学当中科学家当中最杰出的代表，用科学研究见证神的伟大，引导人归向真神，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是数学家三大伟人之一，他也曾经被称为物理学之父。他是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的建立者，他以研究自然奥秘来作为向神的奉献，并向世人证明神创造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他18岁的时候进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去学习神学，24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27岁就出任剑桥大学的年轻教授，不到30岁就发现运动三定律和微分法和积分法的两项定律。他在天文、物理、数学、光学和神学等方面都得到了辉煌成就。他认为一切的定律、自然定律都是神创造的，他自己只是发现而已。他说，与神的伟大创造，我只是一个像在海边拾取小石头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是这样的浩瀚，像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够所探测的。他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在课堂里面写下他的笔记，说，神啊，让我做一个敬畏你的人，且因为敬畏你而不畏惧人。他曾经说，我不能相信在这么有计划的宇宙不是有能的神所创造的。借助望远镜可以调看这个万里以外的太空，借助内室的祷告可以与神亲近，比起望远镜与天堂更接近。哎呀，这句话多好，我们再念一次啊。借助望远镜可眺望万里外的天空，借助内室的祷告可与神亲近，比起望远镜与天堂更接近。他对神创造一切的事物是非常的敬佩和感叹，他向人宣布神的全能和作为。在一次访问中回答人家的提问说，他说，我一生中发现了2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我是个大罪人，第二，耶稣是救主。哎呀，太宝贵了。牛顿他不但是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卓越的神学家。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以下，他所发表有关数学和物理学的著作只占他所有的著作16%，而84%的著作是未曾出版的神学著作，来证明神的存在，总字数超过140万，这是令人震惊的。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科学比圣经更有证据，更具权威。圣经是神对人的心意，圣经并不抵触科学，但科学却不一定能解释圣经。他仔细研究圣经，尤其对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2卷的研究， 更是广播今生。他根据这一节话，就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合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他在晚年的时候说，如果书中的话是缺失的，那一定要发明一种新的旅行方式，人类的知识要增加。在某一天，人类可以每小时旅行50英里。他意思是说，如果要证明但以理的书是确实的话，一定世界要发达到一个小时可以走50英里的速度，这样知识才可以增长。好了，弗洛特知道了，他正如历代不信神的怀疑者一样，就说，看哪、啊、那发现地心引力的聪明的牛顿啊，到了老年啊，就老态都发出来了，他说他看糊涂了。他就看起一本叫圣经的书来了，他说，我们如果要相信这本圣经的胡说啊，我们就必须相信人类的知识一定要发达，以至于我们可以每小时50英里。哎呀，那可怜的老人啊，那意思这个人讲啊，讲到牛顿啊，他大概是因为老了，他就胡说起来了，说到说怎么样的，这一个不幸者的自满态度也使他的朋友呢也随着他大笑，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不幸者走到一架飞机，他必须承认说牛顿是聪明的哲学家了，而弗洛特是一位可怜的老人了。牛顿相信圣经中的预言，他说圣经的预言有很多可信的凭据，圣经中却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超过人类的认识，是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和折服的。好，这个是我就是引用了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跟科学不是要冲突和不冲突，乃是因为今天科学的有限还没有发展到什么程度。像刚刚讲嘛，但以理书到讲到说到末时的时候，人的知识要增长，要来往往、那个时候说怎么可能呢？除非说要一小时走50英里，现在一小时走50英里有什么稀奇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的科学没有发达到这个程度，不能说圣经跟他有矛盾，乃是到有一天发达的时候，他就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圣经有奇妙的能力使我们得生命，圣经有奇妙的能力使我们生命成长，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天地万物都要改变，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不会废去。谢谢主，你给人类赐下这么宝贝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赞美耶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预备了这么一本圣经赐给人类，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